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封杀大批微信群，习近平舆论清场何时了，评说卡斯特罗中国官民为何不同调。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每次节目会挑选一些问题和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陆当局最近加强言论控制的一个重大的举措。根据美国之音从国内微信群体和群友直接获得的消息，本周星期一，也就是11月28日下午开始，大陆当局开始大规模封杀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微信群。目前被封杀的大微信群包括线路求索、风雨兼程、共识、走向共和、精神家园五号、莫谈国事厅、太阳岛、拥抱自由、浩浩荡荡、火花、共识讲座客厅等等。根据国内群友的观察，当局这次有备而来，专门封杀讲座大群以及言论犀利的群主。那么这次封杀之后，中国民众还剩下多少公共和私人的言论空间？习近平不断升级对于思想言论的封杀，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小夏，我们知道这次封杀这个微信群，你自己有相当切身的感受，你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是怎么样的。
我是非常不幸的，刚才你提到的群我都在上边。所以呢，应该是星期一星期二左右吧，我就接到那个国内朋友的这紧急来信，说我们群被封杀了，你赶紧进我们的新群，我这本人账号被封了等等。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是，我一位朋友到日本去出差，他那天正好生日，我们给他送了一个祝贺生日，看完祝贺生日之后，群马上就不是群，个人账号马上就不见了。这样他说，你看这中国政府给我一生日礼物。这样现在看来，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国内的这个微信讲座非常非常时兴，有取代广播的趋势。也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在微信上讨论，再组织一些微信，就是我自己本人做很多讲座，我是专门讲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历史、美国的事情发展的，在这上面，那么大家听的人很多，而且这个微信群的传播，它有一个特点，它就跟那个微博和这个像这些其他的网页不一样，它是一圈一圈的群的。你在一个群有500人，这500人可能还有500个群，每个500再500，这样推呢，它有一个链，就是
连接效应，连锁，对对对，
一个一个连接。所以他那个经常就是，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我也不太熟，他说，哎，我刚转完你呢，我这有2000人的群，我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自由空间相当大，就是说很多人可以在上面呢比较这个。比较畅所欲言吧。但是有一条呢，我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些微信讲座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比较言论激烈等等呢，或者就是说有点不是非常理性的东西，但是慢慢下来，过了2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因为听众的质量非常高，那么大家也都是要愿意听到能学习的东西，不是在那骂人的。
对，
所以现在这已经是就是说微信的讲座成为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普及
的
趋势，
一个
很热门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么一封呢，那个我看见大家在着急的是赶紧要把我们的微信群建起来，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又在重建。对，非常有意思。
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观察，就是我知道您对国内的微信群体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次封杀你觉得有什么特点？尤其是被封杀的这些微信群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大概半年之前，这个国内的微信群里面已经在传一句话，就是10个人以上的微信群都已经开始监控。另外呢，我从微信里面看到这个有这样的照片，就是网管部门的办公室里面有个巨大的屏幕，一个监控员坐在那儿，屏幕上同时展现上百个微信的页面，然后他就用这个电脑在随时看这个点每个他要监控的微信页面。也就是说，他现在实行的监控呢，实际上这个面已经非常宽了。另外一方面，刚才今天我刚看到的消息是， 微信的管控现在还使用了新的一些算法语言，就是用电脑对微信转发的信息进行过滤，如果一发现这个微信的信息里面有一些敏感词，那么这个转发的文件就会消失。
嗯，
这种情况我这两天就遇到过，所以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加强监管的情况下，微信作为一个本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小众的社交工具，它只是一小部分人在用，就是说这个每个群上千人、几百人就算大群了，大部分人都是小群。
对。
那么它不是一个公众的信息平台，本来带有很大的私密性，但是只要微信一活跃起来，马上当局就插手进来。那么据我所知，现在当局对微信的封杀有两类，一类是群杀，一类是点杀。
嗯，
群杀就是封杀这个一个整个微信群群号把它关掉，还有一个是点杀，那就是对个别的他们认为这个比较高度敏感的微信号个别的用户把它关掉。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听听您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那么我想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被封杀的群体这一次有一些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尤其是在被封杀之后民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被封杀的群体呢，主要是思想相对比较活跃的，有一些言论自由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精彩段子的那个嘲讽时政的这么一些这些群体。这些群呢被封杀的最多是音频，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美国之音焦点对话，他们会做成一个截图，同时把我们的声音放上去，通常放上一两天实际上就被删除了。
嗯，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说放过音频的这些很多微信群啊都被封杀。这是一个。另外呢，就中国的这个微信啊，它是世界上的第四大的社交平台，总共用户有9亿多，每个月上去这个使用量就是8亿多，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现在就说这个封呢应该是迟早的，因为在今年或者早些时候呢，有不少的群体邀请我进入之后要我在这做讲座，我当时呢要么进入了就潜水不出声，要么就也没有做讲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时间太少太忙，再一个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存在或者发言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不利不便，我也告诉过他们果然如此。所以这个而且我即便是我没有发言，我看了各种微信群体里面在传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的音频，或者传像我写过的一些文章，关于美国大选的文章都有。那么这个被查封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后来被查封之后，什么反应呢？当然，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非常不满，啊，做了很多抗议。那么就说都在考虑要转战其他的平台。那么总是有一个发声的地方，因为你封住了微信，并不能封住人的思想。但是也有一些国内的比较怕事的人呢，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去顺应这个形势。哪些东西不要发，哪些敏感词不要用，哪些敏感人不要请，等等呢？这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奴性的或者往后伸缩的这么一个往后退缩的这么一个心态。这两种心态都有，实际上也体现了微信在建立以来长期的这种各种那个思潮和各种思想的交锋。
嗯，我们知道自从2013年中国当局整肃这个微博，封杀了一大批这个大 V 的账号，导致这个微博逐渐衰落之后，公众人物很多都是转战微信。我们知道比如说包括一些周孝正啊、毛于是这些中国的自由派领军人物都是在微信上很活跃哈。那么小夏，我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就是在传播美国民主方面，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大选你做了相当多的这个讲座群等等，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时政平台，它的影响力到底是怎么扩展的，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是怎么发挥的。
这个时政平台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平台，我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原来是说收音机广播，但是它这个不但是能广播，同时它可以反馈。
嗯，
所以呢这使得参与
是双向的，不是单向
的非常好的参与感。所以我是这样，每次我做完讲座之后，我留半个小时到甚至更长的时间做一个公众对答，对答的问题非常多，而且问题的水平真的很高，都是。所以这个呢，而且它就不仅仅是说在国内成立一个平台，它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平台，让国内很多这个关心民主也好，关心政治事务，关心无论是关心吃喝玩乐也好，
对，
它都得到一个这种国际性，就全世界同一个关心同一个问题的人的群，
而且是跨越国界的，对，
一个交流渠道。所以这是全球化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其实这个微信那么大嘛，它是靠很多中国的用户了，但是它在国际上也有1亿多用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识很多就是 非中国人也非华语的人也在用微信。
对，
那么实际上当局这样一弄的话呢，会使得这个微信，就是说这个腾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下降。所以你看现在推特呀，那个 WhatsApp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平台非常非常多，
大家翻墙使用推特的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在华人里面。
对，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微信近年来也是这个民众维权和组织各种活动的这个有效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一般对于能够有组织作为组织手段的这个沟通工具是非常的惧怕哈。那么微信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发生一些这方面的组织的或者是维权方面的作用，不知道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了解？
刚才小夏已经介绍了这个微信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快速的互动。因为在中国国内，现在过去几年来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多用手机少看电邮。在这种情况下，微信呢取代了这个电邮的功能，而且效果比电邮还快。就是它可以在一个群里头快速的彼此之间群发性的把一个信息或者一句话传达给其他人。那么同时又有微信群具有比较高的同质性，或者是校友同学或者是朋友亲属，然后呢就是有所谓的同道，就是对同一些时政问题感兴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很可能就会通过微信彼此的沟通以后迅速的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前两年呢维权群体呢比较多的通过这些手段，但是现在维权群体遭到了比较大的打压。最近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民大学的校友群7778级，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他们通过微信呢，这个校友群里面形成了一篇这个公开信，为雷洋的冤案呼吁。虽然这个呼吁最后并没有奏效，但是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一点，就是微信是可以起到这种产生集体行动作用的功能。那么也因此当局对微信的管控逐渐加强，就像刚才破空讲的一样，我觉得对微信的管控是必然早晚一天会到来。但是呢要想抽刀断水，把这个老百姓想了解各种信息的管道给堵死，这条是永远做不到的。
对，确实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提到雷洋案哈，我们知道雷洋案的这个人大他的校友确实是通过微信组织，这个事情之所以在社会上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雷洋案那么很多人觉得是跟当时的这个微信的大量的信息传播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对于微信在维权和组织活动方面发挥一些作用，那么当局这个害怕他的这个原因。
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啊，从论坛聊天室到微博到微信，它体现的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及时性。这个像以前那个论坛和聊天室，那么人要去这个上网，要去注册一下，然后进入某个群体，然后去谈话，这个要费一番周折。到后来微博的话就简单一点，那么就开一个账户或者其他人围观，那么要这个上电脑，有人去这个这叫做什么呢？这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八宝网吧。然后到了这个手机这个广泛使用智能手机之后呢，这个微信就来得更快更方便了。微信随时可以上，及时就可以传达。而且我发现这个微信呢，不仅比前两个功能呢，这个及时性提高了，而且它的这个对整个民族的智商啊，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因为在微信上能够传达的东西啊，它是语言组织的比较好的，是段子也好，是文章也好，是这个健康知识或者是体育知识，还是新闻，还是评述啊，语言比较讲究。因为语言你要不讲究的话，没有传送功能，人们不转发。就算你语言上很讲究的，转发的非常快，说这个转发这个是对汉语对这个中文都是一个贡献。像上面一些段子它就非常的有智慧而且简短，你比如说那就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举个简短例子说，比如说有个小伙子去问一个禅师说，我能不能找一个女人只有优点没缺点。那个禅师就说，那你能不能找一张纸给我，你先找一张纸给我，有正面没反面。结果那个小伙子就找来了，一看那是人民日报，有正面没反面。 那个禅师马上跪拜，马上对这个小伙子跪拜，就认他为师。所以像这样的段子迅速在微信里就普及，那当局感觉就很难堪了。只要人民日报就这么四个字遭到了淤液，说当局就非常难堪。说这个整体的提高啊，还有这种含蓄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对当局来说很大的这个震撼。
好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一切都跟在国外，那待会儿再说。
好的，我想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 Marate Nijet， 他说到呢，他说新疆的民间一直有一个忧虑，就是怀疑自己的聊天内容被监视。听说中国政府在筹备维语敏感词汇库，不知道 VOA 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那么联系到刚才，因为陈晓农先生提到说，中共的这个监察当局哈，就是用敏感词来规范这个微信，所以我想听听各位，不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那么小夏，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我想恐怕是有的，因为汉语敏感词早就有了。我是因为我在微信上是成天被那个，我有时候发不出去呢，我说我什么东西没发出去，然后呢那个网友就会上来教我说你在哪个两个字中间打一个加号或者换一个语音。所以刚才破空说那个说对汉语有提高，有时候对汉语有下降，因为错别字特别多。这错别字不是说人家要打错别字，他打了错别字之后
呢故意躲避这个敏感词。
所以现在后来为什么语音发展那么快，就因为是讲座呢，很多次你讲座在用文字讲，讲讲的就中断了，就被敏感词删过滤掉了。所以用语音呢过滤起来不容易。现在语音，他们语音讲座发展到有语音讲座软件，你一面说那边就一面形成了整一个文字，而且推到喜马拉雅上去，那个广播上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如果我想新疆这么敏感的地区，他们要做个维语敏感词也很容易，只是把中文敏感词翻译一下就完了。
对，好，我不知道陈晓农先生这方面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呢，实际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网站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比方当时出现了一个叫思想的境界的网站，比较自由，这个国内国外的人都能在上面发各种文章。那么当政府的做法是逐渐的对这个网站加压，最后把网站关掉。以后出现了博客、微博，政府呢又逐渐的把注意力引到放到微博和这个博客上去，然后关大 V 啊等等。接着呢，这个微信出来了，出来以后政府也在想办法逐渐的提升它的技术水平，所以这里一直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技术和管控、信息控制和反封锁之间的一个较量。这个较量永远不会停止。刚才这位听众提到，是不是维语的敏感词词库会建立？我相信会建立，恐怕不但维语，藏语恐怕也会。汉语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微信的汉语字库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建这些东西，包括用算法语言设计这个监控的模式，这本身需要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工具出现，一开始都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中共的监控手段完备了以后，这个工具的功能就开始萎缩，然后呢，新的工具可能又应运而生。
好，就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过程。好，我想自从这个2014年2月，这个中共正式成立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而且习近平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以来，哈，中国对于这个网络的控制，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从总的趋势来看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个过程。那么刚才因为陈晓农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微信实际上是一个半私人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次封杀之后，我想问问刚刚到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因为可能交通缘故迟到，那么您觉得就是在这个微信这次被封杀以后，中国的民众还剩下多大的这个公共和私人空间这个交流的这个平台？
我刚才跟这个思想沙龙的群主康哲，他现在是首当其冲，
对，
通的话，他要我转达对美国之音的感谢。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之音上次龚晓夏女士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啊，美国最近这个对话节目哈，长达6个小时的这个直接的播放，对美国大选，就是中国的观众对美国大选空前的这种兴趣，来自于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他还说，美国之音的，比如陈晓农、陈破空、高文谦、杨建立，还有谁？当然还有明星主持人，在微信上拥有无数的这个 粉丝和听众，当然包括龚小姐在内，我一定要转达，这是我来的一个。他老说老说，他很激动。前几天他被喝茶了。去的人呢，他是辽宁人，还不是辽宁本地的，他听口音是北京来的，对他还算客气，就是要封闭，里面有很多重大的问题。
嗯，
他说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不讲，他说我们是奉命行事。但是康德说，我们已经有备用的群，马上就上了，第二天他们就上了，他们那个每个群有500个人嘛，有300多个人打电话，各种方式。对他表示鼓励，他说我其实我不需要鼓励，他说我本来就这个事情，我就对良心，对这个中国，对网民，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大不了坐牢。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到这个备用群，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他这个封杀实际上啊，这个网络媒体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封杀以后马上新的一边就像一个九头怪一样，马上另外一个头就长出来了。那么现在从这次微信群封杀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很多群马上又重新建立，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的确是这样，我看到这些群分散这个被破坏之后啊，有的这个显示是断断续续的显示，马上就是原群的这个群主或者其中呢就在号召新组建群组，那么显然新的群组会组建，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跟当局缠斗。我们看到当局这个封杀啊，其实从封杀论坛、封杀聊天室，到后来封杀这个微博，到封杀这个微信，一直是这样，这个现代科技啊逆向赛跑，当局一直是慢半拍，但他赶上之后他会挥刀挥虎啊乱砍人。但是呢，这个就说这个当局他在反文明、反现代科技，说人们呢总是有办法去转战，你不可能把说你封杀得了微信，但是封杀不了人的思想。实际上我刚才讲这个中国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着外国来的。比如说外国有了互联网，中国有了互联网，外国有论坛，中国有了论坛，外国要像脸书、推特这样的这个工具，然后中国就有发展了微博，让外国有了这个聊天，也是手机上的这个聊天，像 Line 啊或者是什么 Messenger， 那中国后来发了这个微信。中国的科技呢是一直试图在赶上外国的科技，但是中国政府呢却在跟科技呢逆向赛跑。实际上我要说的是，中国政府这个做法是反文明的、反人民的，因为这个互联网这些工具啊，这个微信啊，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现代科技的一个象征。中共在这个跟现代科技这个对抗是反文明的标志。另外，为什么它反人民呢？像微信呢，是人民喜闻乐见和各抒己见的一个平台，你在封杀这些平台的时候，实际上在反人民，说这是由这个政权的本质所决定。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当了这个组长这句话，因为他当这个信息小组组长啊，他如果是由微博大 V 选的，微信群组选的，那他的动作就是肯定迎合这些人。由于他这个组长是跟同僚做权力斗争得来的，他不得向同僚证明他更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党的利益，说他一方面要保党，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权利，说他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卖力的去封杀。他觉得我上任之后封杀，那我就做给你们看，说还是那三个字，正表现。说习近平一直在向党内的这些强硬派正表现。
小夏，你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微博封杀以后，确实他们的影响力当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所削弱，但实际上马上又恢复了。我听听你的观察，就是这些微群，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上的这些微信群组全部被封，但是现在好像又开始慢慢又开始复苏。
现在它是这样，它是分两步，一个是封了微信这个群本身，另外呢，很多群主本人的微信被封了。那么群主是组织者，所以呢，现在这个微信恢复起来是需要点时间，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因为每一个群的大群活跃的时候呢，它有很多就是几百个人，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愿意出来做群主的人很多。我接到非常多的这个邀请，就是说我原来是什么什么群的，现在我在组织什么群，某某某的号被封了，我现在出来当群主。有时候用同一个名字，有时候不用同一个名字。比如说有一个专门探讨这个民主的群，他们就这，我们就叫吃喝玩乐群。但是我们的吃喝玩乐，我们吃民主喝民主就玩这个，所以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是封不胜封，可以说是当局封不胜封。
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做微信群没有成本，只有时间成本，而时间是他们愿意花的。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观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推特华人圈使用推特的情况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就是很多人推测，对于微信的这个最新的打压行动，可能会迫使更多的这个网民通过这个翻墙技术来转战这个推特。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和微信相比，您觉得推特的优势是什么？现在从中国大陆的民众使用推特的情况，到底总体情况大体如何？
推特是需要翻墙的，因为它是美国开发的，而这个微信是腾讯国内公司开发的，所以它不一样。 那么推特的用户呢，这个如果是国内的，他只有翻墙才能进入推特账号。推特的功能比腾讯不同，它是更多的是所谓的这个跟听者，就是推特用语叫 for，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很受欢迎的话，那么他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很多人愿意去听他的。
嗯，
因此在推特上会出现10万甚至更大的这种跟听的群体。这种群体呢不需要组织，就是你愿意跟上去就行了。那么我昨天查了一下，现在比较大的两个美国政治代表人物，就这次两次总统大这次大总统大选呢，两个候选人，希拉里是1140万，Trump 是164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对互联网设墙，那么中国的听众可能形成的这个推特的群数量就可能是上亿。
嗯，
由此可见这个现代的通讯工具，就是手机通讯工具也好，网上通讯工具也好，本来是可以有无限的巨大的空间让用户享受到他们所得希望得到的自由信息传递，但是现在这些传递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那么毫无疑问，空间压缩的越大越厉害，民众心里面的反弹也越厉害。
对，好，我想就是说到这个空间压缩哈，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王康先生他一直在不断的这个打压这个网络的自由。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您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方面这样不断的打压，那么他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在中国，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他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状态？到底他的目标？
互联网包括这个微信呢，毫无疑问是也是科学革命。非常伟大的革命，现在中共啊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了，他要反对这么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场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整个的存在带来一场深刻变革的这么一场运动，这是十足的反革命。反革命向来是不会成功的，革命永远代表未来。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打压啊、管控啊，根深深的植根于他的这个红色政权思想，红色政权要演变为另外一种形态，就它的终极形态就是红色帝国，要把这个江山变得无国界，无远弗届，要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要替代苏联成为第二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那么这个所谓的笔杆子，就是枪杆子、笔杆子嘛，他统治，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是占了一半，这是统治的一个利器。习近平除非改变自己的根本的红色思想，否则他继续往前走，就是继续干反革命的事情，他绝不会成功，绝不可能。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您觉得这些对言论的封杀到底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还是说出于比如说要为十九大清场等等种种的因素？您的观察是什么？在从政治层面来讲，
对极左思维内心的不安全感，为十九大舆论清场，所有这些因素啊兼而有之。其实我们都由于中国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我在微信圈注意到人们的发言已经相当克制，传递信息也相当的隐晦，即便是这样都不见容于中共，所以就可以看出了中共心底里完全没有自信，完全没有安全感。他们居然认定任何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都可能导致这个政权的垮台。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杀人灭口，说这个封口灭口啊，你说杀人是为了灭口，反过来说灭口也是为了杀人。如果把杀人两个字广义的理解，就是干坏事，也就是说封口灭口封锁互联网是为了干坏事。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说法西斯的生命就建立在进攻上面，进攻一停止，法西斯的生命就完结了。就中共是不断的封杀民间的声音，不断的进攻民间的力量，这种进攻和封杀本身就在自我证明中共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嗯，好的，这一部分的时间不多，那么我想最后请教程小农或者是小夏两位，一位观众朋友的来信哈。那么这位朋友叫卡利昌，他说现在用微信一直在提示你用实名验证，那么他担心的，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这个微信，那么会不会像百度一样，你使用微信的时候就会自动上传你的手机的通讯录以及定位给中共当局？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技术化，不知道小夏你知不知道相关的答案？
我不是特别清楚，
嗯，
但是就是这种事情技术上应该都做得到的，
对，
他很可能一用的就手机。但是我就后来想，就是有我记得有美国有一位反恐专家说 说，在信息爆炸互联网，这个信息越多我越头疼，我集中不了收集信息。所以你说，如果你就可以想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有了全中国所有十几亿人的所有通讯录，你拿来做什么？
对，好，但是他可以，他如果他可以挑几个人，
他可以挑几个人，他可以等这些人，他也早拿了，就是说他要盯的人嘛，他早盯
了，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所有通讯录都拿走了的话呢，那又会怎么样？
我猜你，小夏前年告诉我这个自媒体的如何的伟大了不起，我还懵然不知。最近三个月以来，我本人参加了国内的微信的，我讲了八九次了，我才深深的感到，这真是一场革命。这个是亿万，尤其是青年为主的中国人的自我启蒙、自我思想解放运动，挡不住的。
对，好，陈晓东先生，不知道您对于刚才这位姓蒋的这位观众有没有什么他的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中共其实不单是在获取手机的信息，就是所谓的实名制。中共最近也改造了他的那个身份证系统，让它具有电子功能。所以现在，如果是按中共的要求，一个人随身携带身份证，警察不用到他身边去掏出来看，用电子扫描，离他很近的距离内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同样，手机也具有这个功能。就像小夏前面提到的问题是，这套系统对防范少数的个别的人，警方还有点能力，如果扩散到几百、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监控对象，中国的警察系统就不够了，他总不能把13亿人当中6亿变成警察，一个看一个，如果那样的话，政府就掏不出钱了。
好的，有关大陆当局封杀微信群的这个消息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卡斯特罗去世，他到底是英雄还是暴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12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全球对其评价两极。古巴一些民众沉重哀悼，美国大批的古巴流亡者却狂欢庆祝。在国际社会，朝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赞扬他不朽的历史功勋。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称他为英雄式的传奇领袖。相比之下，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之为残暴的独裁者。美国参议院卢比奥，一位古巴移民的儿子，更表示独裁者死了，但独裁还没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到底是英雄还是暴君？从世界对他的两极化评价，中国执政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想请各位首先用三言两语来评价一下卡斯特罗，你认为他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暴君？为什么？首先请王康先生说一下，他为古巴人民带来的到底是灾难还是福音？您的看法？
他不光是古巴人民，他曾经几乎给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就是1962年10月27号那个赫鲁晓夫把40000红军和一些核导弹公然运入古巴嘛。肯尼迪幸好有个中间人物，就是我曾经说过约翰保罗二世，他跟这个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有很好关系，能够成功的这个传输带信，他避免了这个人类的浩劫。卡斯特罗当然是个人物，是个博士生了，当时哈瓦塔大学的博士，跟马克思一样，他是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里边学历最高的一个人物，还是一个棒球手，他拥有的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毛泽东，但毛泽东小屋了啊，也确实是一个打游击战的一个家伙。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的文本，就是他在1953年10月19号的，他攻打这个蒙卡纳这个兵营失败之后，发誓要推翻巴蒂斯塔军政府发表的，让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个他宣誓为古巴的自由而战，要推翻一切专制社会。他上台之后，谁都知道他承诺古巴的 最大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独裁者。
嗯，好，小象。
很简单，看看古巴人怎么用脚投票的。古巴人民不能投票，但是在卡斯特罗上台以后，让千万古巴人，不是在1000多万古巴的人口中，超过10%用脚投票到了美国，而且路上无数人
死了，很多人
死了太多人，
游过那个海峡到迈阿密。
对，所以就只是离迈阿密90英里。古巴原来是加勒比海的明珠，原来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现在古巴是什么样子，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贫穷甚至是饥饿，人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个国家的贫穷和经济发展状态，这大家都能看得见。那么到现在你去古巴，说古巴的汽车，咱们举一个例子，说平均年龄是30年。
对，古董汽车都是。
所以你要看见，就是说你拿这个来一评价人民的幸福到底怎，就是说人民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比以前坏了，显然是坏了。而人民喜不喜欢这呢，他们没有投票权，他们拿脚投票走了那么多。
嗯，好，陈阳先生。
对，我想对那些个爱好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爱好者来讲，卡斯特罗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但是对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民众来讲，在他们心中卡斯特罗毫无疑问是暴君。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对卡斯特罗的评价也是两极的，我现在只用中国官方的话语。这个对卡斯特罗，中国有两个概念，两个评价。第一是老朋友，我们现在看到官方还这么说，但是官方没有披露的是，毛泽东曾经直接指责卡斯特罗是豺狼。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卡斯特罗啊，这么有三句话，一个叫背叛革命，一句话叫误入歧途，还有一句话叫做有所作为。他背叛革命就是他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他是为了推翻独裁，他号称要建立民主，因为在他之前是一个靠政变上台的军政府，但是在之前实际上古巴是民主政府，古巴有民主体制，古巴在结束了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民主统治，当时的总统议会靠选举，卡斯特罗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个议会选举失败，那么后来这个军政变政变上台实行独裁统治，卡斯特罗的革命是打着推翻独裁统治的旗号上，说他1959年上台之后60年到美国访问受到巨大的欢迎，那么但是他背叛了革命，他后来上台之后建比前任更独裁，成了最大的暴君，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独裁者和暴君。第二点，他是误入歧途，他开始并没有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但是他后来居然很晚，一直到了60年代才投向苏联怀抱，而那个60年代初，而到了1976年才确定古巴是社会主义体制，也就是他走入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这个怀抱。再一个有所作为是什么呢？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他做的还不算最坏，这个全民的教育、全民医疗保健，还有这个人均寿命达到78.3岁，还有这个识字率达到99.9%，这让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别的共产党国家相信建卓，而且他曾经人类发展指数达到全球第50位。说中共在讲古巴的时候从来不讲这些，因为他不敢讲，而且卡斯特罗反对个人崇拜，没有他的雕像，没有他的铜像，在国内钱上也不印他的头像，纸币上邮票也不印，说中共也不敢讲。另外卡斯特罗的政权呢，相对的腐败很少，没有什么多大的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选择性的讲古巴，讲古巴的政治正确，胡锦涛就讲个古巴朝鲜政治正确，但是从来不讲古巴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来说啊，对中共也形成了自相矛盾的一些宣传。
我想确实我们这次看到卡斯特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人对卡斯特罗基本上是表示这个比较高的敬意哈。那么我们知道确实卡斯特罗坚持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后来的这个市场经济道路可以说是分道扬镳。我想刚才因为陈伯公做了一些比较，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比较，就是中国和古巴的道路到后面有什么不同？您觉得？
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死去啊，总有人哀悼他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如山考壁”，就是某个人死了，好像你的爹妈死了一样。这一次卡斯特罗死去之后，这个习近平真有这种如山考壁的给世人的感觉，其实没有必要。他居然他带头7个常委去3鞠躬，这个是大礼。这个是对长辈、对父母、对恩人的一种大礼，完全没有必要。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他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就是他要继承从马克思以来，马恩列斯、毛什么、胡志明、金日成，一直到卡斯特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衣钵，他的正统性。第二， 古巴是离美国最近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
那个具有极高的特殊的战略价值、战略地位价值。第三，他要刚才我说的，他要建立一个红色政权的扩大升级版，那就是红色帝国，那么就在全球范围之内把这个意识形态、把这个新的冷战对抗西方的这场战争继续下去，这个是很危险的。习近平三年以来所有作为，包括给卡斯特罗的这个隆重的这个哀悼，其实他干脆本人去还好一点，但是更能表达这种东西，让光华四射啊，这么一个历史的一刻，他失去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刚才我说的那些，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到卡斯特罗的最忠诚的、最合格的接班人，如此而已，如山考壁，完全没必要。
这里我想，其实跟破空就是有点不同的意见。刚破空说有所作为，就包括全民教育、识字率那个全民医保等等，
比较清廉的政府等等，
很多清廉政府，咱们就先不说，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没有的。但是所以这达到这个指标，很多是西方，就是特别是美国那个他们一些左翼，他们对古巴政权怀着非常非常多的幻想，去回来以后说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当时如果你是70年代去看看，我们也全民医保什么都在这儿。但实际上，你要是从古巴逃出来的难民，他们给出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古巴，就是我正好我表弟是一个，我表弟的妻子是一位古巴移民，那他们家庭现在还是从古巴逃出来的。那么他们说起来呢，就说所谓那个全民医保，你要全民医保，但是你没地儿看，你要就是我们中国来的也知道，就是你要看医生排很长时间队。所以实际上呢，全民医保的情况也就是说并不是说
外面说的那么好，
包括教育本身，你说那个教育也是非常偏的教育，你很多东西并不知道。所以他们古巴的孩子、难民孩子逃到美国之后，很多东西还要重新再教育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其实就是说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国家专制，它给了一些这种全民性的福利，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能用这个福利的这个福利本身的质量是很糟糕的。
确实，小农，我们刚才小夏提到，就是国际社会这个左翼阵营，尤其是西方国家左翼阵营，对于卡斯特罗的这个评价挺高，确实也是说，就是他的种种这个社会主义的理念哈。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理念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左派里面有如此的这个吸引力呢？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请简短一些。
我这个西方的左翼呢，他们在精神上，和卡斯特罗政权很不幸的是相通的，也因此他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西方的左翼的精神资源其实是来自于后现代的一套理论和观点，这套东西植根于欧洲，而这个后现代这套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分新的老的，老的这个老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卡斯特罗、中国和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在因为它的冷酷和这个政治高压，名声太坏了，所以西方的左翼学者、知识分子、政治家不得不对斯大林模式表示批判，以显示他们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他们心里面对这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所谓乌托邦，比方讲这个世界大同啊，这个大锅饭啊
等 等,
等等这些东西，
对对对，
是非常的非常的爱好的。由于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走不出这个崇拜或者说是骨子里头热爱这套这个社会主义模式的这套东西。那么我想说的是，其实古巴和中国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中国是把计划经济先抛弃了，然后又实行了私有化，是在用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而卡斯特罗很清楚地知道古巴模式失败了，他曾经对尼加拉瓜的总统介绍说，你可千万别学古巴模式。但同时他也痛恨中国的这个用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的模式，所以卡斯特罗其实是死在困境当中，在失败当中死亡。
好的，陈伯鸿先生。
这个西方政客对卡斯特罗的赞扬令人非常吃惊，有一些西方政客像欧盟主席容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什么把卡斯特罗说成是个英雄，说成是个历史人物，要载入史册，什么甚至是伟大等等，这些表现了西方左派的幼稚病。这个幼稚病的特征有两点，一个特征就是 他们以为在用一种多元化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包容卡斯特罗这样的异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内部完全不会多元化，绝对不会包容他的异类。比如说卡斯特罗年轻的时候受他搞暴动，军政府把他逮捕判刑两年，他在法庭上可以为自己辩护，刚才王康先生也提到了这个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是他大量的逮捕政治犯，没有一个政治犯可以在法庭上做这样的辩护，而且媒体也他也不会让媒体报道这些政治犯的辩护。今天的古巴仍然关押了547个著名的政治犯，其他政治犯更是数以千计万计。另外10%，刚才小夏提了10%的古巴人流亡，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美国为此要专门设立一个古巴难民法来保护这些难民。另外一点就是，这西方的幼稚病还体现在就是说，进入了另外一种成王败寇的这个思维陋习。比如他们对那种齐奥塞斯库、卡扎菲这样失败的独裁者，被人民推翻甚至被处决了的独裁者，这些西方这些左派政客是嗤之以鼻、谴之有加。但是反过来，他们对那种成功的独裁者，比如说死之前像毛泽东、卡斯特罗死之前还成功的镇压住人民的独裁者，这成功的独裁者他们却赞扬有加，甚至表示悼念，甚至表敬意。这是一种荒诞，现实的荒诞。我觉得这一次当选总统那个川普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虽然他不提民权，平时不太提人权，不太提那个民主，但是这一次对卡斯特罗的表态非常清楚，说他是一个独裁者，残暴的独裁者，而且说古巴人民未来的自由和繁荣，美国会帮助他实现自由和繁荣，古巴的未来和命运交给古巴人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嗯，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就是这个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哈，一直对这个社会主义理念抱有幻想，例如我们知道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角逐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地位的这个桑德斯，他就公开的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就想问，就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啊就会回潮？但是从古巴这样的经历来看，王康先生，像卡斯特罗这种经历，其实也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有内在的这个致命伤。我想听听您觉得，从古巴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
西方的这个左派啊，确实刚才破空说了哈，小龙也说的，它的根源来自于马克思。其实更早的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西方有这么一个传统，这么一个人间天堂，不是人间，就是天堂的未来的天堂，弥赛亚救世主义，然后演变成共产主义，演变成乌托邦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现实世界是罪恶的，要把这个罪恶摒弃掉，要把它打破，要来一场革命，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使命。这从人性角度来看，西方知识分子这种乌托邦理想是根于很崇高的理想，但是人的存在其实更为重要。现在有一个特别吊诡和苦涩的一个现象，西方他们都是坐在沙发上的香槟式的革命家，如果他们真正刚才破空说了，他们到古拉格群岛，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古巴去生活一年半载，生活十年八年，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观点肯定绝对变化。相反，只有在苏联、中国、东欧、北朝鲜、古巴这些经历了具体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红色的血腥的乌托邦的这个具体的滋味之后的这些人们，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左派、右派，什么叫做乌托邦，什么叫做现实，他们才知道人的存在的所谓的那种西方的无聊至死的那种自由之珍贵。西方的很多这个左派啊，都是认为西方社会、消费社会、什么什么异化社会、无聊至死的社会，比那个专制社会还要糟糕。这是大谬其然，这是人存在所决定的，很悲哀。
确实是这个，我们知道，比如说1989年代那个东欧苏联崩溃的时候，社会主义理念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每过几十年，好像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就要回潮。那么现在的这个回潮又是怎么回事？
有点像每过多少年那个病菌就是病毒叫发作一回，这个问题，我西方左派的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毛病是权力崇拜。他们希望就是他们崇拜那种专制者，崇拜这种社会主义这种权利。他不光是崇拜这个人的权利，他还崇拜说这么样的一个政权呢，他有一个大的社会计划，他可以操纵别人的命运。这些坐在沙发上的人是最热爱操纵别人命运的，因为他们自己其实在西方生活，他们自己才非常无聊，所以他们脑子里想就是我怎么样帮你们这些，你看你们芸芸众生，你们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来帮你设计一下， 为什么我怎么帮你设计，我需要权力。但是他们的西方民主社会，一人只有一票，看我们这次美国大选，就是你也一票，我也一票，你气得要死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他们崇拜那些就通过权力来，通过强权来夺得这个权力之后，重新安排每一个人的生活，按照他们理念来操控别人的这样的人。所以呢，我是对他们说出来，我对他们的看法绝对不行。
我想这个左派理念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均贫富，或者是劫富济贫，或者是说就是社会资源的这个平等。当然，就是从理念上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是我想从现实的实施来讲，听听陈蒋龙先生，就是他真的他的内在的症结是什么？这种思维就是说，整个社会资源或者整个社会的绝对平均，或者是这种理念，社会主义理念，您觉得他的内在的这个症结在哪里？
我觉得他最大的症结就是这套说法，如果空谈，他听起来非常高尚，一旦实行起来做制度实验是必定失败。我倒是觉得美国现在的这个左翼回潮啊，不是一个积极的反应，而是一个消极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讲？我不认为是因为美国本身产生了左翼回潮的社会动力和社会压力，而是相反，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实验正在欧盟进行，欧盟的整个制度架构就是一个这个超这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一个欧盟议会和欧盟这个等于是它的一个中央银行在里头操纵各国，无国界，大家吃跨国财政大锅饭。但是这条路它走了没两年，现在就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多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现在很担心欧盟的崩溃，因为欧盟的崩溃不仅仅会这个代表着这种制度试验的失败，同时代表着他们的精神寄托的这个垮台和瓦解。所以他们着急了，不是因为他们即将胜利，而是他们面临即将失败。
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西方政客这个我讲过了，我在讲中国这次对卡斯特罗的反应也充满矛盾。那个《环球时报》有这么一个标题，他说在中国那些骂卡斯特罗的人是什么人？他在骂这个自由派，说批评卡斯特罗。但是我要回答他的是，首先骂卡斯特罗的就是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当时那个中苏翻脸的时候，古巴跟苏联好，跟中国不好。当时中国毛泽东把苏联把这个古巴骂为背叛革命，骂为这个独裁等等都骂过。而当时卡斯特罗骂毛泽东有个非常有名的名言，他说什么红太阳，他时间久了太阳也会消失的，说这是卡斯特罗对中国的那个讽刺。而且卡斯特罗一直迟到，1995年才访问中国，说非常晚，对中国根本就没有好感。说这次中共在这个对卡斯特罗一方面表示悼念的时候，但他又残存几个共产党政权，少数几个共产党政权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这个兔死狐悲，说他不得不悼念。但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就是我刚才讲到卡斯特罗，他们在很多方面把10%的 GDP 用于医疗，10%的 GDP 用于教育，尽管那个医疗设备、医疗条件很差，医生的工资很低，10%用于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全包，这中共根本就做不到。说中共在这方面腐败诚信的话，完全不能比。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卡斯特罗，还有两点要值得提，他有两个吉尼斯大全，一个是他1960年到联合国演讲，讲了4小时29分，创下了再度吉尼斯大全这最长的演讲。再一个，他的遭遇过638次暗杀，又再说2011年的吉尼斯大全。那么有人就说，一个小国对抗一个大国强国能生存下来，一个是个奇迹。问题是古巴对抗的是什么样的强国？是美国，是这样一个民主的美国。美国不会说是这个与清革之路把它砸碎，美国完全可以把它砸碎。
好，
但是如果他面对苏联和红色中国作为邻国，我看他早就覆亡。
好，那么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何欣，他提到卡斯特罗70年代为什么和中国翻脸。那么刚才我想陈伯鸿先生的答案其实已经提供了，就是70年代卡斯特罗投向苏联的怀抱，前苏联怀抱，那么跟中国翻脸。那么另外有一位叫 Steve Shen 的一位观众请教王刚先生说，卡斯特罗的女儿在美国，确实我们知道他有个女儿在美国，而且是高调反对卡斯特罗的独裁，而且反对他。他说那么毛新宇、邓普方可能没有这个高度吧。他王康先生，您对此有没有什么评价？
最早叛逃了美国来投奔自由的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纳娜。
嗯，
她写这个自由人二十封信，是她母亲的二十封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
嗯，
那非常觉悟。第二位是这个，我不说了哈，中国不大可能。中国因为长期的这个专制帝国的这种传统，就是血缘继承，
嗯，
这种家天下父传子的这个传统，尤其是中共现在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是血缘继承，是不是？这个是生物和自然继承，那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合理性、权力的继承的合法性。那么邓普方也好，还有谁？
他说毛新宇、毛泽东，
他们离开了他们父辈的这些所谓的衣钵和遗产，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美国人什么也不是，但是这个卡斯特罗的女儿，她有点西班牙人的这种独立性，或者说这种无机性，她能够真正的多少有点对真理和谬误的这种判别能力，她背叛她的背叛了古巴人民的他的父亲，他背叛这个父亲到美国来，这是跟斯维特纳娜一样的举动，这是投奔自由，站在暴政独裁的对里面，我是非常欣赏。如果中国哪一天中国的太子党们真有一个人像不像样的，像斯维特纳娜一样，像这个卡斯的女儿一样，到美国来，到法国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就是投奔自由，告别暴政，坚决站在这个人民真理一边的话，那是中国社会不小的一个进步。
我这样子讲，顺便提一句，当赫鲁晓夫的儿子当年住在这个
谢尔盖，
对，当年住在康涅狄格，我还曾经想采访他，结果很可惜就没有，还没有联系好他人就没了。
我前不久我插一句，布朗大学他在待了若干年，他就在布朗大学，我也想采访他。这个谢尔盖还有这个贝利亚的儿子，也是在美国，也是在法国、美国、意大利待过的俄国人，甚至古巴人，是血统关系还是他们的什么教育使然，中国的太子党们、红二代们很难看见，这恐怕也是一个课题。
嗯，好，王康先生，我想最后请教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多，请你简短评论，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独裁时间最长的一位独裁者，你觉得卡斯特罗的一生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教训或者说启示？
嗯，反美到底，独裁到底，我觉得就是这八个字，到底一直到死，独裁到死，反美到死。他之所以现在引起全世界的左派，尤其是习近平，这有什么金叫什么那个金，那个金三胖，那种肉麻的如同烤壁的，这种吹捧，就是他，因为他反美到底，哪怕奥巴马去了。给他套近乎，他也不给人家好脸色看。在反美上，卡斯特罗确实超过所有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前苏联的领导人。第二就是独裁到底，他一直到他劳尔卡斯特罗靠家族统治这个古巴，这个可怜的古巴，这个1100万，
而且他还有儿子、女婿、女儿一大堆在古巴，未来很可能还要接替劳尔。
这恐怕是他的最大遗产。但这个遗产相当于史前时代的那种野蛮文明一样，早晚要被抛弃掉。
嗯，好，小夏，你的看法。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二十世纪列宁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旗帜性人物，他的死亡和古巴一定会带来的改变，就是整个宣示着列宁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是在正在灭亡的过程中。
嗯，好的，陈蒋龙先生，30秒的时间。
我想说，卡斯特罗实际上是一个小丑，他是半个毛泽东，半个金日成。所谓半个毛泽东，就是他学了毛泽东大跃进完全失败了。所谓半个金日成，就是他学金日成在中苏之间投机，大量的换取援助来维持他这个政权，但同时他也把中国共产党骂得狗血淋头。
嗯，
前面我提到过，他曾经说这个毛泽东的观点和所作所为证明他是老年痴呆症患者。他还说中共呢是所有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由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
嗯，
他的老朋友中国政府还在纪念他。
好，陈伯公先生，你有30秒的时间。
好，这个 这个卡斯特罗他们这个他死了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理想跟现实跟作为相违背。这世袭制，卡斯特罗死了之后，他的弟弟继续接班。那么朝鲜搞的是这个家族世袭制，中国搞的是混合世袭制，太子党红二代接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搞的人民什么民主什么社会主义这些旗号都是假的，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跟他们的理想完全违背。说卡斯特罗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龚小夏、程小农和陈伯公先生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